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位老年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修炼点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2号。同修贤73岁，同修慧70岁，这老姐俩打扮讲真相已有几个年头。贤同修性格温柔，和蔼可亲，他跟任何人都能打开话匣子，人们都愿意与他交谈。和同修配合讲真相，贤先跟陌生人搭话，很快能获得对方的好感。接着是慧同修发挥讲真相认真专注、思路清晰、娓娓道来的特长，老姐俩配合讲真相效果佳。时间一长，两人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每天上午8点出门，先到商场门口。因为商场9点开门，开门前门口总有等购物的人群，讲真相的第一站就在这里。商场开门后，他们就赶赴医院，在 CT 取片等候区、 B 超检查等候区面对面讲真相。上午11点多回家，几年来初级恶劣天气天天如此。下午两人各自在家学法，晚上除去集体学法的日子，基本上在家看明慧周刊或料理家务，早上3点50分起床练功。第一部分，讲真相注重质量与效果，不求数量。出门之前先发正念，并请求师父让有缘人来到我们身边。到了目的地，他们走入人群中，静静地听听他们在谈论什么，看看怎样插上话。如没有人在谈论什么，他们就主动跟周围的人搭话，然后慢慢切入真相主题。在讲真相中，他们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地去讲，句句都能说到对方的心里去。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基本上听明白的都知道了大法好，并欣然三退。于是同修贤及三退人的名字，同修会接着对得救者进行叮嘱，一定要把真相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也要让他们得平安，并告知这是做大好事，这是为自己积福德。大多都连连称赞，并表示照办。也遇到不听或不信的，对这样的人，他们依然是那样的慈悲祥和，并告诉他，你听不听信不信是你的自由与选择，但告诉你们真相是我们的责任。现在社会上骗人的事情五花八门，请你想一想，有骗人得平安的吗？我们不要你的一分钱，不喝你的一口水，只想你能平安。这样一说呢，最起码那人不会对他俩有敌意了。第二部分，突遇险情想到法，正念正行，展现大法弟子风范。一天，两位老同修在商场门口正给人讲真相，突然就听到一个人大喊，你兜子往我车子放就不行，拿钱。原来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提着一个兜子，见身旁有个小三轮车，就随手把兜子往车上放了一下，没想到车的主人嚷着要钱。这人还想解释，只见嚷着要钱的人从车上拿出一把刀来，并继续喊道，不给钱我就砍人。在场所有人都不吱声，被讹钱的那位男子也愣那儿了，不知所措。当时两位老同修首先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于是率先走到持刀人面前，把自己的零钱给了他。接着一个面包车的车主也过来拿着几块钱给了他，这事儿就平息了。被讹钱的人上了面包车，下来时手里拿着20元钱，非得给他俩，他俩当然不会要，于是把钱硬塞回到面包车上。原来面包车上还有不少人， 他们看了一个满眼，对两位老同修的行为纷纷进行赞叹，这是多么好的讲真相的好机会呀。于是两位老同修就给面包车的人讲真相，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虽然我们70多岁了，看到那人要砍人，我们必须得管，我们法轮功修炼者付出不求回报，所以我们不要这位大哥的钱，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车上的人频频点头。第三部分，怀大志而居小节，买菜不挑不拣，从不少给钱。惠同修独自一人生活，老伴儿多年前去世了，他没有退休金，依靠儿女的孝敬和以前的积蓄维持生活，生活不算富裕。惠平时省吃俭用，但该花的钱该办的事从来不吝惜，尤其是买菜的时候，要么是卖菜的给什么就要什么，对于让自己选的也从不挑拣。有同修问惠同修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我想到了卖菜的人的不容易，师父让我们修炼人要坦然而舍，明明白白的吃亏，我们知道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是什么，这点小利小亏如果放不下，在这件事上怎么能证实大法好呢？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事事对照，做到实修。更何况我这么做，卖菜的人逢人就说，练法轮功的不挑不拣，还不少给钱，他还帮咱们宣传，我这么做在哪儿买菜，卖菜的都尊重我，开创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环境，利用买菜的时候没少讲真相，全三退呢。在这方面小小的失，看看咱们想要的得到的是不是很多呢？第四部分，爬上26层高楼做真相，震撼小区保安。去年4月中旬以后，县城各小区不再限制人员的进出，同修认识到救人的紧迫，决定在县城所有楼房小区发一遍真相资料。会为了配合整体，也加入到住宅楼发真相资料的行列。大家经过近4个月的时间，只剩下了县城最高档的一个小区。该小区监控严密，保安人员众多，都是20多层的高楼。为了躲避电梯间的监控，上下楼只有走楼梯。虽然风险较大，困难重重，会没有想自己已是70岁的年龄，也没有想20多层的楼自己能否爬上去，只想到大法弟子救人的紧迫，主动提出配合做该小区。于是会和另一名老同修2次进小区发真相资料，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他们顺利地爬上了26层高楼，把真相资料发送到了每家每户。他们发送的过程中，有不明真相的户主举报到物业，物业的保安人员到监控室调取录像，结果在大厅监控发现了他俩，小区保安大为吃惊和震撼。监控室的保安后来说，我们一看，原来发资料的是70来岁的老人，这么大岁数了，俺们都说别管了。虽然这些保安人员还不怎么了解真相，但言语中带着内心的震撼和由衷的敬重。第五部分，注重对家庭成员和亲友讲真相，严格要求自己，处处展现大法弟子风范。仙同修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修炼后变得更加温良贤淑，他说起话来从不急急火火，总是那样亲切祥和。仙在处理跟整个大家庭和亲友的关系上，处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表现在与妯娌和亲友的往来中，从不计较，坦然地在利益上让对方满意，总是一如既往地吃亏让人，做到默默地为他人付出。面对家人与亲友的感谢与感激，从不显示自己或自高自大，也不会沾沾自喜，更不会自以为是，总是依然那样平静淡然。人们都觉得跟他相处是那样舒服， 都亲身感受到贤修炼法轮大法后的为人是如此美好，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去年妯娌两家子聚会时，大家都怀着无比尊敬的心情，共同把第一杯酒敬给贤同修。贤对家人和亲友说，咱们大家如此幸福相聚在一起，首先要感谢法轮大法，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大家纷纷响应，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干杯。第六部分，丈夫在朋友聚会的祝词是，大家请记住真善人好，干杯。贤的丈夫在行政单位的政工部门从事写材料的工作，贤从开始修炼直到丈夫酷爱阅读，就把大法书推荐给丈夫看。在江魔迫害法轮功后，他看到自己妻子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之前对法轮功的了解，不反对妻子继续修炼，但对贤出去讲真相不理解。面对丈夫的不解，贤从不强硬地坚持自我，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解释，即使丈夫喝酒后对他大发脾气，贤也从不抱怨，更不会跟他干起来，而是善意地理解包容，能做到修炼人的人。过后等丈夫心情平复了，再顺着丈夫的执着心，态度温和地去和丈夫沟通交流，让自己在过家庭关中去人心提高。在日常生活中，贤有意正确引导丈夫，每当师父有新经文，他总是以问这个字怎么读，这个词是啥意思的形式，让丈夫跟他一起学习一遍。自己被转法轮时，经常请丈夫给看看，如有背错的地方，让丈夫及时提醒他。明慧交流文章，他也挑选有关家人配合的文章让丈夫阅读。就凭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发表后，同修就热切地拿给丈夫看。同修的丈夫本身酷爱阅读，又是搞文字的，看得非常仔细认真，重点章节还加以标注。贤同修精进实修，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去做，还把自己修心性的体会常常跟丈夫交流。慢慢的，贤明显感到丈夫脑中装了大法和不断解体党文化后的改变。贤的丈夫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理解了，后来越来越支持和配合。例如欢迎同修们到他们家来集体学法，知道贤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从不干涉。有时他的同学战友老同事聚会时，请同修贤跟他一同参加，贤表示不想去的时候，他提醒说，你不是去讲真相吗？于是同修贤就带上真相资料跟他欣然前往。去年疫情发生后，贤的丈夫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认识及配合更进一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不但带上妻子去讲真相，而且在大家喝最后一杯酒时，他站起来举着酒杯对大家说，疫情虽过，但不知何时再来，为了咱们都平安，请大家记住真善人好，干杯。大家齐声应道，真善人好，干杯。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加拿大摄影师，灵感与智慧源自纯洁的心。明慧多伦多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宁爱文是一名加拿大影视摄影师兼灯光师，参与拍摄了多部著名的好莱坞影视作品，包括迪斯尼、华纳兄弟和网飞旗下的电影。他还担任过法轮功真相电影的摄影总监， 包括为你而来和永恒的五十分钟。艾文是一名从小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他是怎样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青年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第一部分，修炼是为返本归真。艾文说，我从四岁就开始戴眼镜，那时候我的眼睛是先天弱视850度，医生都告诉我这辈子不可能离开眼镜。1996年的夏天，艾文还在读小学，那时候家里来了一位远房亲戚，告诉他们法轮功很好，推荐他们去练。在看了师父九讲班讲法录像以后，我感觉戴眼镜很不舒服，所以下意识就把眼镜拿下来了。看到我这个状态，家人担心度数又加深了，带我去医院检查，一查发现我可以看到视力表最底下一行，视力变得正常。看了师父的讲法以后，艾文就在思考，为什么要修炼？师父说是返本归真，那修炼就是要返本归真。师父在教人做好人，我跟着父母去练功点和学法小组，虽然我在旁边玩，但会听到大人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怎样过心境关，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特别用心地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每周末的早晨，艾文都去公园里练功。有一天，练其他气功的人过来，态度很差，对辅导员说，你们不能在这边，这是我们的地方。艾文回忆，辅导员叔叔没有生气，和蔼地跟大家说，我们往那边挪一挪，这地方让给他们。当天晚上，叔叔说起这件事情，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不同的功法比什么？比心性。这些长辈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这样的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性格。那时候我的理解是，不管人对我们好与不好，都应该善待别人。初中毕业时，老师给我的留言簿上写的是，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第二部分，不顾危险揭露中共谎言。1999年7月20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艾文经常告诉同学们，自己就是练法轮功的，电视上说的都不是真实的。艾文知道中共正在迫害法轮功，但对他的邪恶没有深刻的感受。直到有一天，一个警察找到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是外科医生，医术非常高明。艾文回忆，警察对父亲说，你救过我母亲的命，为了报答你，我想告诉你，你们的出行都在监视当中，包括信件、网络和电话。父亲回来以后说了这件事情，我们都很震惊，再去观察，发现确实每次出门都有人跟踪，信件有被蒸汽蒸开过的痕迹，打电话时也总有回音。在国内恶劣的环境下，艾文却从没间断过讲真相。我们必须用聪明的方式去做，比如趁着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的时候，将用流行歌曲的包装包好的真相光碟挨家挨户发。在2000年的一个周末，医院的领导给艾文父亲打电话，让他全家到医院的保卫科去。父母带着艾文到了一个大办公室，在场的人有江西省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因为父亲平时在医院里不收回扣，待人谦和，病人和医生家属都找父亲给他们做手术。省电视台想借用父亲的影响力，录制一期节目诽谤法轮功。艾文的父亲让他们不要着急拍，先聊一聊。他说，任何一个人如果看一遍转法轮，都知道电视里的宣传是假的。他讲全家修炼以后身体都好了，比如艾文被诊断出来是弱视后，跑遍各个医院医治都没有用，在练法轮功以后视力恢复了。记者便问艾文修炼的感受，他回答，我没有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有任何特别。修炼有五套功法，
除此之外，师父就是教我们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平时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就这么简单。在父亲讲完修炼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变化之后，那帮人决定不做这个节目了。第三部分，为讲真相从事影视行业。在北美，电影是子承父业的行业，圈子很小。由于电影圈待遇优渥，圈内人都希望把机会留给家人和朋友，外人不容易走进来。其实艾文是学金融的，家人也不从事影视行业。为了能够更好地向人们讲清法轮功真相，他才选择从事电影行业。在剧组第一天，其他人做得井井有条，没人搭理我，就像我不存在一样。我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参与进来。老板在对讲机里对我说，你明天不用来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感到很失落。可是艾文认为，这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要学会影视方面的技能，用来正视大法，所以他决定要坚持做下去。艾文感到自己最终能够在这个行业立足，得益于师父的教诲。师父教我在工作中要兢兢业业，不能挑肥拣瘦。虽然一开始我只是个行业小白，但是我精心学习业务知识。艾文提到当初刚刚学摄影和灯光的时候，每个环节都会详细记录，包括各种设备和工具的名字以及使用方法。因为我学习效率高，做事认真负责，所以渐渐的，我跟同事们融入在一起。到了不同的剧组，我都能和同事们相处得融洽。拍完一部影片，总是会有新的剧组来找我。第四部分，心性提高带来技能飞升。艾文说，小时候看到书中都谈到，行医的讲究医德，习武的讲究武德。修炼以后他发现，首先要有心性上的提高，变得更善良，更能够替他人着想，才会伴随着在摄影技能上有所突破。拍摄时，艾文要和导演密切合作。有一次，导演要求艾文在何处摆放摄影机，用什么样的镜头。初期我会觉得，你告诉我想要的效果，我来帮你做就可以了，不用你来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很快我就感到这种情绪不对。从修炼人的角度来讲，我要替他人着想，而我觉得导演某些方面不如我时，也是看不上别人的执着心。于是艾文就在导演的角度想问题，慢慢的更懂得理解对方，不断的去尝试和实现对方要达到的效果。在技术上，我把不理想的方案规避掉，最后去形成一个最佳的画面。当我站在他的角度，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想法的时候，我发现结果超出了预想。当我心的容量扩大时，我的思维和视角也变得开阔了。艾文还分享了参与拍摄法轮功真相影片的经历。剧组的目标是要传播真相，所以有专业技能的学员会聚到一起去拍摄真相影片，很多人都是义务来帮忙。有一次在多伦多大学拍摄，校方告知场地没有电，也不能动现有的开关。艾文认为这是他修炼上的考验。在现有条件下，想办法完成拍摄，看我着不着急，也很锻炼我的技能。艾文接着说，当时各个部门都就位了，人们都等着拍摄，我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配合。他开始想办法观察周围环境，在困境中，我保持冷静的时候，神给了我智慧。我看到墙上有很多壁灯，我用自带电池的专业影视灯光代替了里面的灯管，完成了那场戏的拍摄。导演对效果感到满意。回家的路上，艾文想起这段经历，当我做到不抱怨，无条件的去配合的时候，我总能得到启发和智慧。慢慢的，随机应变能力强了，技术也提高了， 环境限制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少了。艾文还把自己所学的摄影知识做成详细的资料供别的法轮功学员参考。不只是我一个人要具备专业技能，所有参与拍摄真相影片的学员都应该是专业的。艾文的经历体现了修炼人为他不争的境界，观众也能透过艾文的作品感受到他纯洁光明的内心世界。艾文说，修炼已融入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修在其中看似平常，却永无止境，玄妙无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3年12月14日。我女儿很相信大法好，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发表后，女儿看后说，师父太慈悲了，我晚上做梦都梦见师父了，我也要讲真相救人。我说，你没练功，学法又少，讲真相一定要小心呐，注意安全。女儿走上街头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国保大队。国保大队绑架了我女儿，三个警察两次到女儿家搜查大法资料，把电脑和手机拿走。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资料。他们不死心，怀疑我是支持者，随后又到我家搜找所谓的证据，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又扑了空，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国保警察问我女儿，谁让你宣传法轮功的？我女儿说，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法轮功还可以祛病健身。他们无言以对，只会恶言恶语地逼迫女儿供出背后指使者。女儿不怕他们，不配合，他们又威胁说，再不说出就送你进洗脑班。女儿回答说，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伤天害理害人的事。他们气得不行，又无可奈何地说，你先回去吧，等通知。女儿回家讲了她和国保警察的对话。我鼓励女儿说，心里一定要记住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时有回天力。只要正念足，师父会保护你平安没有事的。要多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的一切邪恶，清除国保大队警察背后操纵他们的邪灵。我们俩多发正念。此事还不算完，邪恶的国宝又把女儿叫去写所谓三书。女儿回答说，我不懂什么叫三书。他们就拿出一份写好的样本让女儿看，女儿看到都是污蔑师父不敬师不敬法的话。女儿回答他们，我不能写，因为我没练功，只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说，你不写不行，写了你就没事了，才能出去。因为女儿正念足，不配合他们，不按他们的要求写，连续写了五份，他们都不满意，没有通过，并且说还得写。在这过程中，我感到度日如年，心里很沉重，很担心，怕女儿受苦，怕女儿顶不住。女儿看到我的表情，仿佛知道我心里的担心，就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会做伤害师父伤害大法的事，咱心里装的是大法，我归师父管，他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我不会有事的。听了女儿这番话，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女儿写第六份三书时， 与我切磋后写道，法轮大法是正法，共产党是邪教，反对他是对的。交给了国宝警察，他们看后无奈地说，好啦好啦，这事儿了结了，你走吧。女儿回家，进门后第一句话就说，妈，感谢师父保护我平安过关了。女儿经过了这场磨难后，使她更信师信法了。现在她挤时间学法练功，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的走入了修炼。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